们这个系列在要讲一个主题，叫做二十一世纪耶稣的教会哈。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二十一世纪华人的使命。我记得在二十世纪的末了，我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你有听过这类似这句话的，请你挥挥你的手好吗？我想都一样，那跟我一样听过类似这样的话。那我比较多听到的是，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是表示华人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会站上国际舞台，可能会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这些我当然觉得也都很好，但是在我灵里面，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我觉得特别是讲到一件事情是，二十一世纪上帝有一个使命是特别要给华人的使命，是神要使用华人来完成上帝在永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哈。这就是我今天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听到这篇信息的人，不论你在哪里，在世界各地，如果你是华人的话，我要请求你很仔细的听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啊。我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华裔是神预备数千年一个敬天尊道的民族。我加这个标题要非常的勇敢，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在我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华裔，请你跟旁边说，你是华裔。当然有可能你是外国人，上帝祝福你都一样很好。但是我想我今天特别要针对华裔来说，华裔是神预备数千年一个敬天尊道的民族。那我稍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华裔是一个敬天尊道的民族。那我们先对华裔做一个定义，维基百科说华裔是海外的华人或海外华人的总称，泛指自从19世纪之后从中国移民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还有他们的后裔，或者侨居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或者华侨，包括从明朝、清朝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部分地区，部分不同时期的移民还有后代。我想特别华裔是一个移民的民族我们从中原的地方从五胡乱华开始，从北方一直逃到长江以南，逃到南方，后来又从大陆逃到沿海包括台湾或东南亚我想这华裔的民族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民族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定义，就是华人从维基百科来说，华人的定义就是华裔就是19世纪之后陆续移民到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人，还有他们的后裔，侨居在海外的中国人华裔被统称为华裔好，那它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呢？好，你可以看到这些黑点黑点越大就是表示它的人口越多。请你跟我说，华裔已经散布在全世界了，那它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呢？可以大致上看到这张图里面它有提到，事实上它的总人口有13亿8500多万人，将近1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18.3 的百分点。那它分布在台湾、中国大陆，台湾有2300多万人，中国大陆有12亿7000多万人。当然这个数字 都是不断的在浮动的啦，大致上是这样子。好，那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的华裔居住在那地方，他们都是华人的后裔在那地方。好，所以我特别拿这张图来给大家看，就是神已经早就把华人布满在全世界了。但是我特别为什么他讲华裔呢？因为华裔是一个神所预备数千年一个敬天尊道的民族。好，那我来问下一个问题，为华裔为何是一个敬天的民族？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华人没有敬拜神，我们没有敬拜上帝，我们怎么会是一个敬天的一个民族呢？好，我让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好，我想很多人知道在北京的郊区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坛，那这个天坛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知道天坛的起源呢，天坛从字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土所筑起来的一个高台，那古时候用于它是用在于祭祀，那它祭祀主要是祭天。好，那天坛的意义跟功能是什么呢？ 按照史料记载，中国人开始祭天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处于夏朝的那个还是奴隶社会的时代，公元前2000年，距离现在已经4000多年了哈。所以那为什么要祭天呢？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自称是天子嘛，所以他是天的儿子哈。那所以对他来讲，对天地他要非常的尊崇哈。历史上的每一位皇帝都把祭天当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因为他要跟全中国人说他是天子，天的儿子，所以他才有权力成为皇帝哈，来代替天来管理天下哈。那这是每一年祭天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政治活动，祭天都一定在每年的冬至举行哈。我来看下面几张图片，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会的图画，他在描述祭天时候的盛状，皇帝会带着文武百官 来到这个天坛的地方，在那地方祭天，而且都是在冬至的那一天做这件事情，所以几乎每一个朝代皇帝都会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直到近代在天坛也是祭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请问一下，去过天坛的人挥挥你的手好吗？不多人哈，我去过哈，我特别在天坛的排队排很久才来到他的门口，然后在他的门口拍一张照片，往里面拍哈，很不容易哈。好，这是天坛的里面哈。好，那如果你注意看天坛的里面哈，他在拜什么哈？天坛里面你看不到关公像，你看不到菩萨像，你也看不到那些偶像哦，你看不到任何的像，它里面只有几个牌位哈。那个牌位上面写着什么你知道吗？那牌位上面写着皇天上帝哈，皇天上帝哈。那他讲皇天上帝，其实当皇帝自己认为是天子的时候，大家说皇天上帝，可是比较准确的说法，皇天上帝它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的史著当中有提到啊，这个皇天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哈。后来明代利玛窦哈，天主教的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特别把拉丁文里面的这个神的这个字翻译成上帝，所以他说天主何也，他说就是上帝也，当然便利于他传天主教了。但是我想当皇帝自认为是天子的时候，当他在那个牌位说是皇天上帝的时候，我觉得更准确的一种说法应该是天父上帝。请你跟我说天父上帝，因为既然他是天子嘛，所以他说天是天父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说法哈。所以其实在天坛里面真正的牌位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偶像或是我们常拜的一种神明，我们在民间常听到的神明的像在这个天坛里面完全没有，都是只有一些重要的牌位。他是讲到皇天上帝哈，那其实他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指对天的一个统称了哈。那我觉得既然皇帝自称天子，那么皇天上帝最准确的说法应该就是天父上帝。请你跟我说天父上帝，这样子他作为天子才能够准确嘛，对不对？实际上他的权力来源是从天而来的，他是告诉天下说他是天的儿子，所以他来这里祭天敬拜天，等于说敬拜这位天父上帝赋予他这个权柄，他才可以带领整个中国成为皇帝哈。所以他的权力的基础是来自天。好，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是华裔的话，那么在你的血液里面，在你的 DNA 里面就有一个敬拜天父上帝的一个 DNA。 因为我们历代的祖先、历代的朝代、历代的皇帝都在每一年的冬季都带领着全国的文武百官，带领所有的人民百姓在天坛里面向天来敬拜，而这个天的定义其实就是皇天上帝，或者就是天父上帝。所以我为什么说华裔是一个敬天敬拜天的一个民族，因为这件事已经2400多年了，到现在已经4000多年。请你跟我说4000多年了。好，再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华裔为何是一个尊道的民族。我刚刚来解释为什么华裔是一个敬天的民族、敬拜天的一个民族，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天坛，而且这个天坛是历代的皇帝 带领全中国人每一年的冬季一定要去那地方敬拜天，而这个天的定义在史书上面都有说明。那我觉得他最适合的一个说法不是皇天上帝，而是天父上帝，因为皇帝自称天子嘛，所以天其实就是他的父嘛。那如果这样来了解，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说华裔是一个尊道的民族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孔子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那孔子有一个论语，在他的论语里面有一个礼运大同篇。我不晓得你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完国歌之后后面都有一首歌叫做礼运大同篇，你有这个经验的挥挥你的手好吗？很抱歉你泄露你的年纪了。我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长大，看电影一定要听国歌，那国歌完之后一定有礼运大同篇。我想大部分的华人如果有读过史书都知道孔子的论语里面的礼运大同篇。请你跟我来读一下这个好吗？来，大道之行也，天下很多人可能会背，显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寂，
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
归，
货物及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及不出于身也不必
为己，
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促，物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就是中国的乌托邦世界，就希望有一天这个世界可以是这样子，就是你出门不用关门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所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觉得这是华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一个大同世界的一个理想世界。我自己觉得这个理想世界在天国最容易实现。好，那这里面有两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我想把这两句话稍微做一点解释。我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至少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天下，对中国人来，对华人来讲，天下意味着政权。那其实天下为公的意思是政权不是属于君主一个人，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公众的。然后大道之行也，大道是指有一种宇宙的法则或者公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好，意思就是说公道自在人心，就是说你甚至不用教导，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可以衡量这件事对还是错。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诚实，你走到世界各地大概你都很难被接受，这是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一种概念。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你去到天下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大家这种公道都自在人心。请你跟我说公道自在人心。其实圣经当中的诗篇里面也有描述类似的概念，这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概念里面，我请你来读一下诗篇第十九篇的这段话好吗？来，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那个量代英文翻译成入耳，入耳就是一种法则、一种规则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手段、神的知识、神的公理，事实上传遍全天下，好像是一个法则一样。就是这种道，这种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的一种概念，跟我们华人所说的公道自在人心是不谋而合。所以我要特别说，华人在已经数千年心中已经非常尊敬这种道的概念，就是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天下都有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一种概念。那你去到哪一个地方，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自然就是一个对的人，大家都认为他这样子做是对的，不会有一个小偷或者一个说谎的人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大概很难这样子。那其实从圣经来看，我要特别说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概念，除了旧约之外，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 特别有这样子说法，新约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这样子描述这个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
宇宙被造以前，
道
已
经
存
在，
道与上帝同在，
道
是上帝，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
好，我们继续读下面好吗？来，道成
为
人，
住
在我
们
当
中，
充
满
着
恩
典
和
真
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独子耶稣基督，就是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
新约圣经把这个道把它定义得更加的清楚啊！圣经说这个道呢，公道自在人心的这个道，其实它就是太初就存在，而且道与神同在。他说道就是神哈，而且这个道成为人的样式哈，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这就是新约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启示啊！而且他讲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是他的复活节，请你跟旁边说复活节快乐。耶稣就是那个永恒的道，也是中国人心中一直的尊崇的那个道啊！其实他就是神的本身，那成为他成为人的样式，进入人类的历史，而且把上帝的救恩带来哈，而且把上帝表明出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你说好，你敬天，那天是什么？天是谁？天有什么样的个性？有什么样的喜好？天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天呢？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人见过天。可是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没有人见过这位天父上帝。但是只有这位天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表明出来，因为他是跟天父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天父，那最重要就是你要透过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死了三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权势。今天全世界都在庆祝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下来，我就是
道
路
真
理
生
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华人是一个尊道的民族，但是圣经把这个道很清楚地表明出来，道是谁？道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让向我们显明天父的心。他是那一个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把一条路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跟天父之间有一个最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刚过去的受难日，我们就在表示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受难，来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之间因为罪的隔阂被挪开，好让我们可以跟天父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过去受难日这一天，我们在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最主要的意义。那我要鼓励大家，华人对道是有概念的，但是圣经把这个道的意义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为我们铺出一条路，使我们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对于天就不是一个模糊，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对于天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晰的一个认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福音。耶稣基督带来最重要的福音，就是要把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恢复起来，让我们可以回到父的怀抱里面来。像耶稣做浪子的比喻，那个二儿子虽然花费了父亲一切所有的资产，可是当他愿意回家的时候，父亲双手拥抱他，欢迎他回家。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表达天父的心，任何一个人当他愿意跟天父建立关系的时候，天父都张开他的双臂拥抱他，赦免他一切的罪，愿意给他最好的福分，把他戴上戒指，穿上华丽的衣服，再次承认他是他的儿子，而且为他杀一头牛来大肆的庆祝。这就是耶稣来表明天父的心很重要的地方，这也就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带来的福音。好， 那讲到这个福音，耶稣自己有讲另外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末期才会来到。耶稣说，他所带来的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人类的历史才会结束。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到21世纪是华人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世纪呢？因为我相信华裔要复兴起来，回应基督末后的呼召，要把福音真道传遍天下。请你跟我说，把福音真道传遍天下。基督又被称为犹大的狮子啊！当我在为这今天的信息在很多做预备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画家，他画了这张图啊，送给我，我看了吓一跳。我怎么跟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讲这个东西？我怎么想？我很想讲基督在呼召华人回应他幕后的使命，因为神已经把华人铺满全世界了。请你跟我说，华人已经铺满全世界了。我认为神对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华人把福音传遍全天下。好，这就是我，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标题，就是华裔要复兴起来，回应基督末后的呼召。所以我要请所有听到今天这篇信息，不论在现场，在所有的分堂点，或者在线上，在网络上，如果你是华人，你听到今天这篇的信息，那我就是要跟你说，你已经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召了。你说我没有要听任何的呼召，对不起，太慢了，你已经听到了。神已经向你发出呼召，神要你复兴起来，来回应基督末后的呼召，要把福音传遍全天下。那今天我要谈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想到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以西结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这段话好吗？来，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承认，金旗教会的意象跟这一段圣经节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因为金旗教会的意象是金旗教会必从台湾跟中国大陆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是一支庞大强劲的宣教军队。因为我在27岁的时候，有一天我 QT 读到这一段圣经节，我特别想到华人。我觉得神跟我说，你觉得华人是什么？我觉得华人历世以来数千年来，华人也经历各样子的战乱，从北方逃到南方，又从中国逃到台湾，逃到东南亚。事实上华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争，特别近代史也有非常的二战，还有很多的内战，死伤也遍野。我觉得我在灵里面也看到，好像华人也好像是一片骸骨一样。那我心里面又非常的忧心。我觉得神跟我说，你相不相信我可以使用华人复兴华人，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心里面非常的阿们。数千年以来的华人，很多时候也成为政治下面的牺牲品，很多人就是被残害、被杀害，好像在属灵里面也是一片的骸骨。但是我觉得在末后的世代， 神要向全世界的华人发出复活的预言。今天是一个复活节，复活的气息要吹向全世界的华人。我宣告十四亿的华人都要在属灵里面复活起来，阿们吗？而且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华人，不论你在线上或者在现场或者在世界各地，你可能在那地方也生活很多年，你可能觉得自己也过得还不错，可是你总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好像还有一些使命没有完成，你总觉得没有非常的满足。我今天把这个使命给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神今天要把一个复活的气息吹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知道你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你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我相信这是神今天透过我今天的信息要跟大家特别来分享的。所以我也相信，也许我们想到华人的历史，我们心中也有很多的无奈跟悲哀，觉得我相信神创造最人口最多的人族类是华人，我相信神创造华人成为人口最多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填满地狱的数目，是为了要填满天堂的数目，阿们吗？请你跟我说，华人是为了填满天堂的数目。所以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应该要责任把福音传遍全天下，特别要传给我们自己的华人。我相信这是我今天信息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有说到神按他的名，我再请你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来。
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把你的后裔从东方领回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把他们招出来，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他们。要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来，把我的女儿从地极领回来，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的，所做成的。
请你跟他们说，你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神要把我们召聚起来，要让我们可以来回应这幕后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他讲的是华人要把福音传遍全天下，成为华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相信这是今天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你说要怎么做呢？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说明让大家明白，但是我特别要在这里先再说明一下，在我们当中在线上的或在世界各地听到这篇信息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华人，你移民到现在这个地区跟民族跟国家已经很多年甚至很多代了。我特别里面感动，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华人，你听到我今天这篇的信息，你知道你当初你的祖先们或者你的父子辈们他们移民到这个国家去，其实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信主的，而且他们那时候移民过去是带着想要建立教会的心志去的，但是可能那一代都过去了，但是并没有好像真正的在那地方建立教会或传扬福音。但是你知道这个历史，你知道这个故事，我今天特别要呼召这样子的华人，你要起来，在你的侨居地，在你的旁边你还有很多华人的朋友跟关系网，你要起来向他们传福音，你要起来在那地方建立教会。也许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建立教会，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但是我们今天都看到一个见证影片，其实透过线上的小组，你会做线上小组，你就有办法在线上建立教会，在线上传扬福音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回应神对华人一个幕后很重要的呼召啊。好，所以我再次回到那个狮子的那张照片好吗？好，我再次跟大家说，耶稣说这天，我们一起读下来，这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华裔要复兴起来，回应基督犹大的狮子
幕后的呼召，把福音真道传遍天下。
阿们吗？好，这就是我今天要传讲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都是被神预备数千年的华裔，而且神把敬天尊道的 DNA 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这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归信真道，我们要信耶稣， 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二个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哈。所以在这时候我要特别请明瑞稍微来说明一下我们后面我们要怎么进行。
如果你今天听到这篇讯息的话，也有一个感动跟呼召在你里头，那你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两个 QR code 就可以让大家来开始使用。如果你是台湾浸信教会的会友，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的，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进入到这个表单里面，你可以按着你心中的感动来做出你实际行动的回应，包含有职堂宣教、社会的关怀，还有教会事工，还有当然还有奉献。那在如果是海外的主内家人的话，你可以扫右手边右手边这个 QR code， 那我们有预备了一个安提阿的宣教学院。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哦，我相信我们都是使用华语的。那神给华人的命定，透过今天修哥的讯息，已经很清楚的来分享出来。那在我们的安提阿的宣教学院，会有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帮助你如何来在你的城市、在你的国家来建立属于在地的教会。那么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华人的命定跟呼召哈。所以，如果是台湾浸信教会的会友，你就是扫右手边的，就是扫左手边的。那如果是海外的主内家人的话，你是扫右手边的。那在这个表单上面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哈，大家可以来自由来使用。
我稍微再说明一下，我要特别在鼓励海外的华人。我灵里面觉得我们当中有很多海外的华人。你心中是很有传福音的热情，你也很有想要建立教会的热情，那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你没有平台知道要如何来做，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平台帮你做起来。浸信教会现在在台湾跟全世界，我们开拓了很多的教会，也做了很多线上教会跟线上小组，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也想把这些的经验、这些的资源来做一个资源的平台，来帮助我们当中许多的华人。你可能出国的时候你就很有一个热情，很想把福音带到你未来要去的国家跟地区。我觉得今天神再次要眺望你当时候的负担跟热情，而且把一条路铺给你，让你可以实际的参与在这里面。所以我想刚刚明瑞所说的是，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回应这两个 QR code， 透过这样子，我相信你可以来完成21世纪神对华人非常重要的使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敬拜这位天父上帝，还有遵从这个永恒的道的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全天下。我相信这是神21世纪给全球的华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跟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它啊！阿们吗？好，谢谢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一起来参与。